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恩典的不同。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理解上的鸿沟。上帝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还是因为耶稣所做的？宗教的运作原则是，我顺服，所以上帝接纳我。但福音的运作原则是，上帝因基督所做的而接纳我，所以我顺服。在教堂座位上相邻而坐的两个人，可能是照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而生活。他们都祷告，都慷慨奉献，对家庭和教会都专一而忠诚，并且也都努力地活出有道德的生活。但他们却是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灵上的自我身份，而其结果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其中最主要的差别是在动机上。在宗教里，我们是出于惧怕而遵循神圣的标准，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就会失去上帝在今生和在永恒里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然而在福音里，我们的动机是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因基督而接受了上帝所赐的福分。道德主义者是不得不顺服上帝，其动机是害怕被上帝拒绝，但基督徒则是尽快地去顺服，其动机是要使他喜悦，并且是要模仿那位连生命都为我们舍去的主耶稣。另一个差别是和自我的身份和自尊有关的。在宗教的架构里，如果你感觉自己的生活达到了你所选择之宗教的标准，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很鄙视那些没有走在正路上的人。这个情况对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是真的，不论你选的宗教是属于比较自由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当你选的宗教是属于比较自由的，此时你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偏执和心胸狭窄的人优越。当你选的宗教是比较保守的，此时你会觉得自己比那些道德低落或不敬虔的人优越。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没有达到标准，你就会充满自责，心中感到更深的罪恶感，还不如没有信上帝或没有加入宗教之时。当我个人对福音的真意还没有掌握得很好时，我对自己的看法常在两极之间摆动。当我的表现包括学业、专业成就和人际关系达到标准时，我就会充满自信而不谦虚，骄傲而没有同情心地对待那些失败的人。可是当我的表现没有达到标准时，我就会失去自信心，谦卑地以失败者自居。然而后来我发现，在福音中包含着可以建立独特自我身份的资源。我知道虽然我有许多软弱瑕疵，可是只要我承认他们，我就能因恩典而在基督里被接纳。基督教的福音乃是这样，我有如此多的瑕疵，以至于耶稣必须为我而死。我是如此的被爱和被珍惜，以至于耶稣乐意为我而死。因此之故，福音就同时能使人有深刻的谦卑和深厚的自信，它也同时能去除人的妄尊自大和自责自弃。我不会对任何人有优越感，我也无需向任何人证明些什么。我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会看自己少于所当看的。相反的，我是更好地想到自己。我不需要常常注意自己，就是注意我做得好不好，或是别人有没有看重我。宗教和福音还有另一个基本的差别，那就是如何对待异己，就是那些在信仰及其实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后现代的思想家明白，排斥异己就是排斥那些不具备某些价值或特质的人，但我个人却是将自我的重要性建立在他们上面，会帮助我们建立和强化自我。我们借着指出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来定义自己是谁，借着贬低其他族裔、信仰和特质的人来支撑自我的价值感。然而福音却为我们的自我身份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可以借之达到和谐和公义的社会。一位基督徒的价值感并不是从排斥别人而产生，而是从主耶稣而产生。他为了我而被人排斥，他的恩典使我谦卑，胜过宗教所能做到的。 也就是因为我的瑕疵太多，所以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他的恩典又使我得到肯定，强过宗教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因为我能够完全肯定，上帝是无条件的接纳我。这就表示我不能鄙视那些与我不同，还未相信上帝的人。我的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具有正确的信仰和合乎信仰的行为，而那个不信或信错的人，可能在许多道德行为上还远胜过我。这也表示我不需要害怕任何人，我不需要因为害怕别人的能力、成功和才干与我不同，就失去了安全感。福音却能使人脱离过度敏感、自我保护，或感到必须要批评别人。基督徒之自我身份的基础，不是在于别人肯定我是一个好人，而是在于上帝在基督里看我是有价值的。宗教和福音在处理人生的问题和苦难上也有不同的方式。崇尚道德主义的宗教会使他的信徒相信，如果他们能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上帝和其他人就应该尊荣和偏爱他们，他们就应该有一个不错又快乐的人生。然而，如果他们的生活开始出了问题，那么这些道德主义者就会非常愤怒，并且因此而软弱下去。他们可能会对上帝或老天爷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别人好，所以应该有比较好的生活。他们也可能会对自己非常愤怒，无法挥去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不应该过这种生活，或他们没有达到某种标准。然而，福音可以使人在生活出问题时脱离这种苦毒、自责和绝望的漩涡。福音的信徒知道宗教最基本的前提，也就是只要你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你就会万事顺利，是错误的。耶稣是所有人类中道德最崇高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贫穷、被拒绝、不公，甚至被虐待。再让我们看看恩典的威胁性。许多人初次听到宗教和福音的差别时，会觉得太容易了。他们可能会这样说，捡到便宜了，如果这就是基督教，那么我所需要做的只是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我就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了。然而，只有那些活在完全而根本的恩典之外的人才会讲这种话，活在恩典之内的人绝对不会这样说。事实上，恩典可能会有很大的威胁性。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刚来我教会纽约救主长老教会聚会的女士，她说她从小在教会长大，但从来没听过有人把宗教和福音划分开来，却常常听到说，只有当我们够好时，上帝才会接纳我们。然而，她又说这个新的信息是很吓人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我，如果我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那么上帝对我的要求或给我的处置也会有某种的限度，我就会像是一个纳税人，拥有某些权利，只要尽上自己的义务责任，就理当享受某种程度的生活品质。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只是一个蒙受白白恩典的罪人，上帝付了无比的代价，那就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不能对我要求的。他了解恩典和感恩之间的动力关系。如果当你失去对惩罚的畏惧时，你同时也会失去要有好行为的动机，那么要推动你过道德的生活，就只能靠着让你畏惧了。这位女士在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就能看出这个好得难以让人置信的单单靠恩典得救的信息里面还有另外的一面。他知道，如果自己是靠恩典而被拯救的罪人，那么他就必须更多的臣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如果耶稣真的为他做了这些事，那么他就不再属于自己，他乃是喜乐而感恩的属于耶稣，因为耶稣为他付出了无限的代价。那些还活在恩典之外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听起来是很强迫人的，好像要逼人尽一个沉重的义务。但这对活在恩典之内的人来说，其动机却是喜乐的。想象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你的爱会让你迫切地想要得到他的接纳。你可能会问他说，你愿和我约会吗？甚至会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结果他的回答是，我愿意。那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这样说吗？太棒了， 现在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当然不会，现在你甚至不需要等着你所爱的人提出要求，你就会去做一些让他快乐的事。你一点儿不觉得是被强迫，或是感到在尽义务。你的行为已经被所爱之人的想法和心意而彻底改变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雨果的悲惨世界描写得更生动了。故事的主角冉阿让是一个心怀苦毒的假释犯，他从一位已经以仁慈对待他的主教家中偷了银器，后来被警察抓到，送回了主教家。主教出于完全而根本的恩典，把银器送给他，并且使他得到释放。这个怜悯的行动彻底的震撼了他。在其后的一章中，雨果指出了这个恩典的威胁性，他用自己的骄傲来对抗主教至高无上的仁慈。骄傲真是我们心中罪恶的堡垒，他模糊地感觉到这位主教的宽免是让他改变的最大袭击和最可怕攻势。如果他拒绝这个宽免的恩德，那么他的冥顽不灵将会永远定型。但如果他屈服，他就必须放弃多年来因别人的行为所带给他的仇恨，他所喜欢保留的仇恨。他感觉到这一次他必须战胜那仇恨，不然就是被那仇恨胜过。这个斗争，这个巨大而最终的斗争，已经在他的邪恶和主教的良善之间展开了。冉阿让选择了让恩典在他身上运行，他放弃了内心深处的自怜和苦毒，开始过一个以恩慈对待别人的生活，他的生命有了完全而根本的转变。故事中的另一位主角是警察沙威，他把一生都建立在他对赏与罚的理解上。在整个故事中，他一直残酷而恣意地追击冉阿让，甚至破坏自己的生活也在所不惜。但最后他落在冉阿让的手上，冉阿让没有杀他，反倒把他这个敌人释放了。这个完全而根本的恩典行动让沙威深感困惑，他了解到若要能合宜地回应这个恩典的行动，他就必须要完全改变他的世界观。然而他至终没有改变，反而跳进塞纳河自尽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似非而是的事了，一个最能使人得自由的无条件的恩典行动，却要求接受这恩典的人要放弃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这有矛盾吗？绝对没有。如果你还记得本书第三章和第九章所讨论过的内容，你就会知道爱有约束性，并且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为了某样东西而活着，因此我们就被它所控制，它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生命的主宰不是上帝，那么这个主宰就会无止境地压迫我们。只有恩典能使我们脱离自我的奴役而得到自由，这奴役甚至会暗藏在道德和宗教里。但当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是能自制的，我们能选择任意一种生活时，恩典就会成为这种假象的威胁。福音能使生命产生根本而完全的改变，但是基督徒常常忽略去应用福音中的这些资源，来活出他们能够在基督里活出的人生。亲爱的读者们，认清福音和宗教之间有根本上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基督教的基本信息和其他宗教的假设，二者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所有其他主要宗教的创始人，在本质上来说都是教师，不是救主。他们的教导是说，你们要这样，这样做，就会找到那一位圣者。但耶稣在本质上却是救主，而非教师，虽然他也是教师。耶稣的话是说，我是来找你的那一位圣者，我要为你做那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是，我们不是因自己所做过什么而得救，而是因基督所做过的事情而得救。因此，基督教不是宗教，也不是非宗教，它是一种包含一切的信仰。